我哋一齐嚟祈祷，主，我哋感谢你啦，俾我哋响呢段时间里边，一直响以斯拉记嘅经文里边学习，同埋睇你自己嘅圣灵响历史里边嘅工作。主，我哋所知嘅有限，但系主愿你嘅圣灵帮助我哋，光照我哋嘅内心，令我哋明白你响历史之中嘅作为，亦都明白呢啲对我哋今日基督徒生活嘅意义究竟如何。主，你嚟帮助我哋以下嘅时间。主，你嘅圣灵开我哋嘅心窍，你令我哋有受教嘅耳朵，令我哋可以知道你话语嘅奥秘。求你带领以下呢段时间，我哋今日嘅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自从疫情以嚟咧，好多教会堂嘅弟兄姊妹就同我讲话，自从好似响屋企上班以嚟咧。生活好似變得更加忙咗喎，因為原本以為隔離喺屋企啦，然後就會有咗好多時間，但實際上咧反而開會加班多過以前好多嗱。其實呢個問題，如果我哋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唔係咁難去理解嗱，因為疫情影響經濟啦嘛，揾食難咗。咁自然工作就會更加辛苦噶啦，所以唔好睇話哇，加拿大政府好似發咗好多福利喎，其實呢啲福利都係佢哋喺度諗緊計去運行維持經濟嘅一種政策嚟嘅啫。其實喺經濟學上啊，呢種國家通過政策去干預經濟嘅行為啊，有一個名嘅喎，叫做經濟干預主義，叫做 economic interventionism。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做John Keynes， 約翰凱恩斯，大家可以睇到呢幅圖啊。嗱，就係呢個觀點嘅一個代表性人物啦。其實佢呢一派嘅觀點咧，就係話哇，政府咧要積極咁去干預宏觀經濟啊。當然啦，亦都會有同佢唔同嘅理論嘅，即係譬如講呢古典主義嘅經濟理論咧，就會更加強調話應該由市場去自由調節嘅，干預太多咧就反而唔好嘅咁樣樣。嗱，我就未學過經濟學，我就冇資格去評論話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究竟好定係唔好啦。不過今日我就想同弟兄姊妹去分享我哋信仰有關嘅一個話題，就係話咁如果國家干預信仰咁樣究竟好定唔好咧？嗱，我哋讀以斯拉記啊，我哋讀咗差唔多三個月。嗱，大家會睇到以斯拉記呢本書裏邊咧有一個特色，咩特色咧？就係哇呢本書裏邊有好多官方文件嘅喎。大家會看到從第一章到第七章裏面一共有六段經文記低了這些波斯的官方文件，佔了以斯拉記很大篇幅，而且這些文件它原先是用亞蘭文來記錄的，即不是舊約聖經經常用的希伯來文，因為亞蘭文當時更加適用嘛。而且呢啲文件之中我哋睇到呢度有六段文件係官方文件，其中四段佢係講波斯國王對待呢啲被掳歸回嘅以色列人嘅政策啊。比如話我哋今日呢段經文即係七章嘅12節到26節，嗱呢段經文係亞達薛西王嘅預旨。大家如果留心睇嘅話，嗱你就會發現。這段預旨裏面呢，其實它主要講了四樣東西。12到14節呢是亞達薛西王他對以斯拉的授權，特別12節呢很多聖經學者就認為即裏面將以斯拉叫做通達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呢，很可能是當時以斯拉的一個官職的名稱來的，這樣樣。15至23節咧，係講緊供應新建嘅聖殿裏邊敬拜所需要嘅各樣物品啦，即係話無論係啲咩金銀啊、器皿啊，定係獻祭嗰啲咩牛羊啊、酒啊、麥子油等等全部 是公家出數的、啊、全部公家出數、啊、咁同聖殿有關的、敬拜人員呢廿四節裏面就話咯，哇！呢啲服侍人員佢哋咩啊？全部免税啊！我好羨慕啊！以前啲以色列王國嘅時候，其實都冇俾呢啲聖殿服侍人員咁好嘅優惠嘅喎、啊、咁最後25到廿六節咧，佢睇到亞特薛西王仲俾咗以斯拉一個權力，咩權力呢？就係、是、佢可以建立一個符合以色列神律法嘅司法制度，而且佢可以懲罰啲唔守律法嘅人。大家睇完呢四點之後咧，你覺得哇，亞特薛西王佢對以斯拉好唔好啊？啊，佢對以色列人好唔好呢？嗱，好似好好喎，係咪？但我哋要問啦，哇，點解會咁好嘅？因為有啲嘢唔係表面好就得嘅，係咪？我哋要問一下點解，即係話佢會對以色列人咁好，係咪？嗱，如果我哋要去理解以斯拉記響第七章咁詳盡咁記錄咗亞達薛西王嘅政策係咩意思嘅話，即係我哋要理解呢成個政策嘅話，可能我哋要了解兩個背景。嗱，第一個背景咧就係、是。歷史背景，其實當時有一個歷史背景，基本上主流的聖經研究都認為第七章裡面以斯拉帶領以色列人回歸是發生在公元前的458年的時候。這段時期呢，其實波斯王國呢有一個最主要的外部挑戰。什麼外部挑戰呢？這個挑戰叫做波希戰爭。大家看到了，哇，當時在圖上看到當時的波斯帝國很強大，是不是？是橫跨了亞非拉三個州的。而希是代表什麼？希是代表希臘。希臘在這幅圖哪裡？在這幅圖的左上角那裡，很細忽那裡，是不是？看下去你會覺得沒得打的，是不是？但是歷史是很有意思的。最後這場戰爭的結果其實非常出人意料。這場仗打了50年左右，最後是在公元前449年結束的，而且是以波斯戰敗、希臘戰勝來結束的。波斯帝國從這場戰爭之後呢，就慢慢走向衰落。很多歷史學家對這場戰爭是津津樂道的，因為他們很多人認為說這個是以後奠定世界西方中心格局的一個基礎，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才是當時人類歷史的大事情這樣。但畢竟歷史是上帝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以斯拉記裡面對這段同時期的人類歷史大事是隻字未提，但他卻記低了因為這段歷史而影響到波斯帝國的宗教政策。當時波斯的軍事力量其實基本上都用來打仗，如果有些地方突然間有叛亂怎麼辦呢？所以呢，波斯帝國其實當時 是廣泛實施宗教寬容政策，一方面是令很多被征服的地方可以自治，可以穩定，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可以令他們去自己去保衛，即是自己的領地的。一旦即是說隔離有叛亂的時候，他們自己就可以應對了，不用另外去出軍事力量了。所以其實波斯王亞達薛西他對以色列人這麼好、其實是有些自利的成分在裡面的、當然、神會利用神會使用他的治理來祝福以色列人，這個我們稍後會講的這件事。這個是要理解這段經文的第一個背景。第二個背景，我想大家是留意這段經文他在以斯拉記裡面的位置。以斯拉記裡面呢，其實他大概可以將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第一到第六章，是讲述了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的带领之下重建圣殿，他重建的是一个他们以色列人身份的一个硬件的部分，是不是圣殿。而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从第七章开始呢，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这批回归的以色列人里面很多是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一生从事的是敬拜和律法相关的侍奉，而且他们回去的使命呢，是要从软件上，即是说要从律法生活上面去重建以色列人以律法为中心的敬拜生活。上个星期汤姆斯和我们讲了，其实神在第二批回归的以色列人里面兴起的这位领袖以斯拉，他是一位什么人？他是一位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的一位文士。七章十节里面，很多人将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回归看作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但你会发觉他们的领袖以斯拉和出埃及记里面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有些不同。摩西很犀利的，是不是？摩西又会行神迹，他又懂打仗，他又见过神，是不是？但是以斯拉就好像没那么犀利，他不过是一个文士来的，是不是？即是一个研究旧约律法的书生来的。为什么神不兴起一个好像摩西那么犀利的先知，而是兴起一个文士以斯拉来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呢？其实摩西他经历了这么多神迹，最终的目的就是将以色列人带到神所颁布的律法之下过敬拜的生活。后来那些先知都是的。以利亚为什么会有这么犀利的神迹呢？为什么以赛亚他的预言在那么多历史之中会发生的事情呢？其实这些神迹和预言的意义不是要以色列人说哇这班人很犀利，而是先知希望他们可以从最终转回重新回到神良善的律法之下去生活，是吧？所以律法先至是长远塑造神的子民身份的一个保证但这点对于已经被掳多年的以色列来讲其实不容易的。大家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的话，你应该不难体会这一点的。我就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记得我第一年信主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其实那年是 我信主是在2006年10月的时候决志信主。到了2007年过年年初一2月18号那天刚刚是主日。年初一我就在那里想，哇，我去不去教会聚会好呢？那时候我刚刚是大学 放寒假，我是在广州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其实我在北京那些团契弟兄姊妹没人知道的，是不是？去的话我爸爸妈妈一定会问我，哇，做什么新年流流你一早去教会，是不是？不过后来感谢神，其实我一早就去了当时的一个教会，广州的一个教会聚会，后来跟爸爸妈妈说，他们都理解我。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也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他们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之后回归，很多人已经可能是当时被掳以色列人的第二代，而且现在他们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即是他们没有了以前那些他们的政治保障。那万一这个国家的命令和神的律法不符合的话，他们应该去选择哪个呢？所以他们是需要一个 真正了解律法的人去带领他们，来帮他们会有分辨力的。如果我们留心去读以斯拉记里面这些官方文件，虽然很多时候这些官方文件我们不喜欢去读，因为很难读，但如果你留心去读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官方文件里面有些细节其实它和旧约的律法是不符合的。例如说六章十节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它会叫到说你要叫祭司什么呢，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其实旧约祭司的祈祷里面是没有提及要为君王和王子的寿命去祈祷的。神对长寿的应许其实是给那些愿意遵行律法的义人的一个应许来的。又例如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七章二十六节那里，它里面说，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后面有一段说，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其实旧约律法里面确实是有些严重的罪是会有死刑的刑罚的，但里面没有讲过说一些对充军、抄家或者是囚禁的这些律例或者处理方法。当然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说圣殿经费的问题啊等等，或者是神职人员的纳税问题啊，我就不一一去列举了。以斯拉他作为一位这么熟悉律法的文士，其实他对这些差异一定有清楚的分辨。可以见得呢，大家要留意七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里面以斯拉的祈祷。在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里面，以斯拉怎么祈祷呢？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大家来看，以斯拉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他感恩的事情主要有两件。第一件事，神主宰历史，圣殿得以重建。第二件事，神给他地位可以带领以色列人重回耶路撒冷。但他没有为说王给他所有圣殿敬拜的经费去感恩，他也都没有为说哇神职人员可以不用交税去感恩，他也都没有为说王给他权力可以惩罚违反律法的人感恩。就算到以斯拉记第十章里面，他遇到以色列人通婚外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都是按照律法要令那些人悔改认罪。他有没有将这些人充军，有没有将这些人囚禁呢？其实没有的。他是没有用波斯王给他的司法权力去惩罚以色列人的。所以从以斯拉的祷告和行动里面，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熟悉律法的文士是可以在面对当时社会的权威文件、皇权文件的时候，仍然是有分辨力。他是带领的是以色列人是要去谨守神的律法，重塑他们的身份。所以我自己认为，以斯拉记之所以将这些波斯国王的文件全部详细抄下来，一方面当然是要给以色列人看到神怎样在历史之中掌权，令波斯国王开路给他们。而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都是要挑战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王权生活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班人旧有的一种生活形态，而律法在现在要重塑他们神的子民的身份。所以这两者并列起身，王权命令和律法不同的时候， 呢班新出埃及嘅以色列人应该点去选择呢？嗱，其实呢点亦都系好似我哋今日基督徒面临嘅好多挑战，系咪？无论我哋系新信主定系老信徒啦，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上嘅时候，其实我哋会经常遇到呢个世界嘅王权同圣经之中价值观嘅冲突同埋挑战。只要我哋一日仲喺地上嘅话，呢种挑战就唔会停止啦。可能大家都听过有一个神学家啦，叫做卡尔巴特，佢曾经讲过一句话，佢话有人问佢话你点样准备讲道噶？佢就话我系一手攞住圣经，一手攞住报纸。但可能好多人唔知佢后面嗰句讲嘅系咩嘢。佢后面嗰句讲嘅系年轻嘅后辈神学家们，攞起你哋嘅圣经，亦都攞起报纸，两者都读。但系咩呢？要用你嘅圣经解读你嘅报纸，攞圣经去解读报纸，同埋以斯拉攞律法去解读王权嘅命令，其实同一个道理，都系要我哋靠住神嘅律法去对呢个世界形成一种属灵嘅分辨同埋判断能力。对以斯拉嚟讲，王权相助梗系一件好事啦，但系佢唔系照单全收。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识字头上一把刀，其实利字嘅右边利益嘅利字右边都系一把刀嚟嘅。今日基督徒其实面对呢个世界，特别系国家政策嘅解读，我哋都唔可以以利字当头，觉得好似比表面有利于基督徒就等于是好事。嗱，考巴特呢位神学家，佢喺一生中亦都经历过类似嘅事情啦。嗱，喺1933年嘅时候，嗰阵时系德国嘅纳粹主义开始起身嘅时候，嗱嗰阵时佢哋系诱惑德国嘅教会去支持佢哋。佢哋点做呢？嗱，希特勒呢个人好犀利嘅吓，其实当时从来都冇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诋毁基督教信仰。他甚至是扮演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守护者的角色，然后说其实他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然后有很多拥护纳粹政党的教会就在希特勒的支持之下就迅速崛起了。今天我们听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说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但其实当时很多基督徒是买账的，所以逐渐有很多教会就变成了纳粹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当时其实考巴就洞察到这些政策背后的危险，因为它背后的危险就是最终教会会沦为政治的工具。於是他就起草了一個宣言，叫做什麼宣言？叫做巴門宣言。裡面有一段很精彩的話想讀給大家知道。裡面有一段話是這樣說，他說你們要試驗一切的靈，看他們是否出於上帝，也要證實德國福音教會應信會議的話語是否與聖經一致，以及是否與教父們宣認的信經一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所说的与圣经相悖，那么就不要听从我们。但是如果你们看到我们正是将根基建于圣经之上，那么就不要让恐惧或引诱阻挡你们与我们同行信教和信服上帝之言的道路上，从而使上帝的子民在这地上可以心意合一，并且我们就在信心中经历他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大家看到考巴特其实他跟以斯拉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用 他们的一生去实践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唯有神的话语才可以在乱世之中保存神的子民的身份。以斯拉之后的历史其实更加证实了他作为一个民事的宝贵。波斯灭亡，到了希腊统治，甚至到了后来罗马统治的年代，其实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条件就没有他们在波斯时期那么好，那么宽松。其实他们直到主耶稣降世之前，他们中间都没有一个被圣经记录下来的属灵领袖带领他们的宗教生活。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君王的心会变，属灵的领袖也都会有可能暂时缺位。但什么可以令这班回归的以色列人去保存敬虔的生活，直到主耶稣诞生在他们中间去成就救恩呢？旧约的律法就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样，在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或者会有伟大的教会领袖兴起，或者我们也都会有皇权相助，教会是社会主流的年代。但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现呢，可能我们有一日会落入一个敌对性信仰的政权手中，甚至可能我们暂时没有一个很有力的教会领袖来带领我们这个时代。但请弟兄姊妹记住，可以保存我们身份的，其实是我们手中神的话语。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经常说，其实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神的国他所依照的律例是他良善的律法，他不会好像人间的皇权，是会随着人的心意而变。圣灵在我们心中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光照我们明白神话语里面的奥秘，并令到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这个就是神的国。所以愿神赐力量给我们去随时遵行祂的话语和主意，祝福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兴起以斯拉这个民事，熟悉旧约的律法，带领这班被掳的以色列人。愿你今天的圣灵令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话语的宝贵，令我们也都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在这个乱世之中塑造我们的身份，可以在这个旷野的时期走出来的时候仍然得胜有余。愿你聆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